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来到恩泽教会，让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在我们开始之前，让我们无论是新老朋友互相问安，尤其是第一次到我们这来的，大家能够问候一声。然后如果你们方便的话，都可以往前坐一些。你们能不能尽量往前坐一些？好，大家请坐，让我们一起来领受今天的宣召经文。诗篇90篇10到12节，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但其中所经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谁暗子里阴收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呢？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好，请大家起立，让我们用我们的歌声来赞美我们的主。第一首歌，让赞美飞扬。这首歌我们唱两遍。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主啊，是啊，在这美好的日子，我们新老朋友聚集在一起，向你开口，敞开我们的心扉来歌颂你，这是一 一件何等喜乐的事，也是一等何等荣耀的事。主啊，求你的灵与我们的同在，让我们在你的爱中能够建造自己。主啊，让我们放下一周的劳苦愁烦，来到这里来尽情享受你的爱。主啊，求的灵来充满我们，让我们在歌声中得到建造，在你的信息中得到成长。以上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好，大家请坐。第二首歌《全然向你》，这首歌我们也唱两遍。
求你不要收回你的慈爱。
谢谢。
下面是读经时间，今天的经文是在马太福音第25章14到31节。翻开今天的经文和我们一起用同声的方式来朗读马太福音第25章第14节，请。
天国又好比一个人要往外国去，就叫了仆人来，把他的家业交给他们，按着个人的才干给他们银子，一个给了5000，一个给了2000，一个给了1000，就往外国去了。那个5000的随即拿去做买卖，另外赚了5000，那领2000的也照样另赚了2000。但那领1000的去挖开地，把主人的银子埋藏了。过了许久，那些仆人的主人来了，和他们算账。那领5000银子的又带着那另外的5000来说，主啊，你交给我5000银子，请看我又赚了5000。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那领2000的也来说，主啊，你交给我2000银子，请看我又赚了2000。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那领1000的也来说，主啊，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没有种的地方收割，没有种的地方要，我就害怕，去把你1000银子埋藏在地里，请看你的原银子在这里。主人回答说，你这又饿又冷的仆人，你既知道我又没有种地方要收割，没有散的地方要收你，就当把我的银子放给替换银钱的人，到我来的时候可以连本带利收回。夺过他这1000来给那1万的，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把这无用的仆人丢在外面黑暗里，在那里就要哀哭切齿了。那人子在他荣耀里天使的时候，要坐在那荣耀的宝座里。谢谢，把时间交给长老。
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啊，我们来到殿中，我们众人众儿女一起在这里的聚集，我们知道主你是灵，我们来这里一起敬拜，用心灵诚实在神的面前。我们一周的劳碌奔波工作忙碌，今天也就是主你从死里复活，使我们灵里面可以得到安息。让我们在这里一起聚集敬拜的时候，就如同诗歌里面说，让赞美飞扬，让赞美称谢环绕着我们，让赞美称谢都充满在这个地方，因为我们一切的好处都不在主你以外。让我们来到你的殿中敬拜的时候，不但身体可以得到休息，更重要的，我们人的心灵也是最宝贵的，神看为最重的最珍贵的，在主的面前我们也可以得到休息，可以重新得力。 我面临生活中面临各样的突如其来的一些风波风暴，也求主一一的看顾带领。我们特别为林少华先生来美度假的时候忽然得到脑溢血，我们看到医生的及时的诊断是有控制住，但是也需要经过一两年的康复的时间，让在这段时间真的是亲朋好友都可以看到人的身体健康，真的是也是神你所赏赐给我们的。当我们不珍惜的时候，我们就会使身体各方面慢慢的损坏衰老，让我们在病痛中我们看到神你是何等的宝贵，我们在主里面我们可以得到你赐给我们那永远的生命，身体是一天天会衰老。主，我们在这里也特别为青少年，在这个周末他们有一个春令营，也是退休会，他们会在山上有三天的两夜，让我们的讲员 Dan Barber 牧师师母在那里要带领我们有十二三位的青少年，让有几个家庭的家长们也会开车上山去陪同这些少年们，求主在那里使他们有个美好的时光，无论是户外的活动，无论在室内的学习，无论在那里大家彼此的生活，也给他们有新的体验，有新的享受，让青少年们他们在年幼的时候父母就看重他们属灵的学习，因为我们不只是需要知识上面的学习，更是需要在属灵里面认识那独一的造物主宰，也是我们生命的主宰，我们联系到生命的源头，我们才能得到真正的福分，因为你是始终不改变的，你是永恒的主。哦，主，我们在这里，我们也为我们教会各样的事工，我们仰望在主的恩手，让弟兄姐妹在不同的领域他们的专长都可以用在教会各样的事工里面，因为是坐在主身上。求主垂听我们的祷告，也赐福下面所要传讲的信息，让主的灵在我们当中做启发启示感动的工作，把荣耀颂赞都归给主，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在上周讲到奉献的这个题目，因为有一些数字没有讲得清楚，所以师母在这个礼拜的时候他就用微信把这见证post 在这微信里面，所以也在这里做个更正，当讲得不清楚的时候更正是绝对没有问题，这应该是这样，因为我们对我们所讲的需要负完全的责任。昨天我们参加一个安息礼拜，就在这个地方，也是我们美国教会的一个元老执事，81岁，他去世，那我们来参加。哎，后来文雄也出席了，为什么他会出席？我相信因为多次我在祷告会在执事会里面讲到这位老弟兄，他去年他开刀，刚好有一次开完刀没多久我们要有受浸典礼，我就跟秘书说我们再来什么时候会有受浸的典礼，我们需要放水让他们先知道，那秘书就顺便跟我讲了一句，他说哦，那位 Fred 弟兄两个礼拜前才动了手术，所以这一次他就不能来洗这个浸池。我说哦，是这样，我从来不晓得，我们以为用浸池就很干净啊， 因为你想想看，不是每个礼拜用，是半年一次，或是大概那么久。所以他七十几岁，他常常有人受洗，他就会来洗。为什么？过了几个月，总会有灰尘啊，你不希望水放满之后上面飘一层灰尘在那里，所以他默默地这样做。所以昨天在这边也坐满了人，他也去非洲。我记得好几年前我请他来这里分享，他跟美国教会的牧师在这里一起分享，他也到非洲去参加了这个短宣，在那里有11次之多。所以我看到美国教会他们有一些忠心的弟兄姐妹服侍神。所以今天我愿意讲的，也就是一个在马太福音里面的一个比喻，刚好恩典团契再来就要学习比喻。在上个礼拜五 我做一个开头，那我就问，我就分享为什么主耶稣要用比喻来讲。门徒也问主耶稣为什么要用比喻，因为当主耶稣第一次讲比喻之后，讲撒种的比喻，门徒就问为什么要用比喻。主耶稣马上就引用以赛亚书，以赛亚的预言。以赛亚预言什么？他说用比喻跟他们讲说，百姓因为眼睛心里蒙了一层油，所以看是看见可是不晓得，听是听见可是不明白。否则中文圣经说恐怕好像有一点比较哈，神很怕他们回转。英文圣经是说 otherwise， 否则他们就转变过来。若心里不蒙油，眼睛就可以看见，耳朵就可以听到。你心里蒙了一层油，眼睛虽然是看见看不到，耳朵是听见可是不晓得在讲。比喻就是如此，比喻是一个很简单的比喻，不是用高深的知识，不是用深奥的哲理来讲。当我们看主耶稣写的比喻，讲的比喻都是很简单的很深奥，为什么我们听了之后没有发生作用？我们就要问自己，我们心里是不是蒙上一层油？虽然用比喻是很浅显很浅白的，很容易明了的，为什么会这样？神给我们一个答案，我们心里蒙上一层油。这油是什么？就阻挡我们人与神认识的，可能是名誉地位，可能是金钱财富，是或是各样色情，或是各样不是以神中心的等等，这些这就是圣经所讲蒙上一层油。我们听是听到可是不晓得，看是看见可是不明了。所以今天在前言里面，我就用这三个开始。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学校毕业之后常常会做噩梦，要考试了，哎呀 我都没有准备好。有没有做过这样的噩梦？有做过请举手。这边都不做噩梦的。好几次要考试，不会说哦，我都准备好，就充分要去考试，都是那种怎么会没有准备好，好像还没有读完，这噩梦。再来一个公司报表，这公司报表就没有噩梦了。公司报表在州政府工作，每个礼拜 不是每个礼，每个月你交的 time sheet 这时间表的时候，你就要填你做些什么事。我觉得这让我每天做些什么事，我们可以很清楚。尤其我在 Caltrain 有七八年的时间，我在一个老板相当严谨的老板下工作，我做七八年了，这里面同事都走掉了，我在那边，这个老板严谨到什么程度？讲个几个实例。在办公室，他房间有个月历，你请假没有错，你写在月历上几点到几点，或是哪一天请假，你月历上，因为到月底的时候，他就把这个月历拿出来跟你的时间表来对。这第一。第二，假如说他到你的桌上，应该是上班时间，不是休息时间，你不在，他就弄个黄条贴在那边，有个事情说你回来的时候见我一下，我想跟你谈一谈哪个工作。OK， 那这假如这个同事回来的时候去见这个经理，那他会说什么？我跟你讲什么？我现在记不得，你把那个黄条拿过来。那个同事就黄条了，他一看，好。我写的时候9:45，你现在过来是10:30，那换句话说你45分钟不在，多次之后他心里就明白了，你不在的时候他一转一圈，不在的时候找一个事情就贴一下。所以后来这个好几个调皮的同事怎么把他个人的照片，不是经理的照片，把他们自己的照片旁边贴上黄条，我这个照片就满满的黄条在 post-it 就在旁边。在公司我们有报表，今天要讲的管家要交账，今天我们都是神的管家，我们要交账。那刚我们读的这一段经文浅而易显，很浅白，很容易明了。那我们从这很容易明了浅白里面，我们讲一些里面的主要的经文，主要的一些意义。所以我刚讲为什么主耶稣用比喻来教导天国的奥秘，为什么用比喻来教导一些真理。上个礼拜五我也分享，也为学者他这样说，讲比喻主要是要区分有渴慕的人和属灵闭塞的人。很简单，主耶稣用浅显比喻来讲的时候，就可以分别出来心里有渴慕的人，因为比喻是对那心灵有渴慕追求可以得到赏赐的，比喻也同样给那些心灵闭塞的人听了之后，就像听故事一样就过去了。所以分别心灵闭塞或是有渴慕的人，让我们在座包括我自己，我们有心灵渴慕，因为我们来到教会，我们不是为了别的嘛，我们来到教会，让我们敬拜的主是唯一的主，是创造天地的主，是我们的救赎主。有一天我们会见到他，让我们见到他的时候，我们是高高兴兴来见到他，不是做噩梦的来见到他。让我们见到他的时候，我们可以向他交账，这是必定会成就的一件事实。所以在这比喻里面很简单，讲到有三个仆人，主人给三个仆人5000、2000、1000。当然中文圣经翻出来是5000，可是在原文圣经呢，这希腊文的这字是他连德，那英文给它翻成 talent 好像就变成才干，他的才干。其实这5000、2000、1000是当 当时2000年前当时的一种银子货币的交流，那用这样一个单位。所以我们重点不是在这个单位，乃是说这5000、2000、1000都是一个庞大的数字。在这比喻里面讲到20年工资是等于1000银子，有20年工资，这庞大的一个数字。跟这个对比是什么？按照仆人的恩赐来托付他。这仆人在英文圣经在原文里面是什么？就是我们所讲的奴隶，就是讲 slave 奴隶，不是佣人，不是我雇你来，就是你就是属于我的，你的生命就在我手中，我要怎么处理我都有权。这仆人，这讲到什么？我们属神的时候，我们就如同我们是完全属于神的。所以有5000的、2000的、1000，当然比喻虽然是很浅显，可是有几个字我觉得很特别。对5000、对2000，在第16节的时候，这5000的拿到主人给他的这5个他连的，他做什么？在第15、16节里面，这里说随即就拿这个钱。随即在英文圣经就讲 immediately， 立刻，有的翻译就 at once， 立刻。5000、2000立刻就把主人给他的这样的一个财宝，他马上去运用去做买卖。当然这比喻里面是买卖，可是讲到就是主人给他的这样的一个财富，他马上就为主人去工作。唯有那1000的，他挖开地把它埋在里面。所以在这个比喻里面，我们看到第一点是什么？看到3个仆人里面有2种不同的反应。一种就是主人给他了之后，他马上去工作。所以这仆人是什么仆人？是勤劳的仆人。这仆人是受神之托来管理经营他的财宝。可是另外1000的拿到1000他连得1000两银子的这仆人，可能他想很多。他怎么想？他说我放在地里埋了之后，1000还是1000，我不要去赚，但是我也不会赔，我最稳妥，我也不要去操劳，我可以好好的过我的日子，因为我在主人家我有吃有喝的。原来我是仆人，我是奴隶，主人不在也是一样，这家也是我的家。圣经说过了许久主人才来。所以这故事很简单，每个人都有神给他的恩典才干，可是神也没有马上来，过了许久，可是反应里面就有立即去工作了。反应里面也有保险一点，少费脑筋，就埋在地里。所以这故事的重点就在这里。所以讲这个故事的重点跟我们的生活，跟我们的教会的生活有什么关联呢？我下面我就用应用这一方面来跟各位分享。第一个，恩赐是主给基督徒的恩典。当然我们这一段里面没有讲恩赐， 简单的讲，给仆人5000两银子。当然我们讲恩赐的时候，就把这5000两我们给他应用化、实际化，做神给我们的才干，神给我们的恩赐。恩赐刚好可以跟这仆人的身份怎么配合呢？仆人什么都没有，对不对？什么都没有，可是主人给他一大笔钱财，一大笔财宝。恩赐代表什么？恩赐就是礼物，这礼物是神给我们的恩典，这礼物不是我们去赚取的，是神托付给我们的。所以恩赐是主给基督徒的恩典。基督徒跟世人有一个不同，当我们信主之后，我们知道我们每天的生命、我们的才智、我们的一切都是神的恩典、神赐的。我们不敢靠自己夸口。世人还没有认识主之前，他会说一切都是靠着我，我不需要别人来帮助，他以自己双手万能，双手能成就一切所要想要的。所以基督徒跟非信徒有个不同，基督徒知道生命归属于神，生命是属于他的，神给我们一切的好处都是他的恩典，不是我们自己可以骄傲的。世人是靠我自己赚来的，是靠我的本事，没有错，我们应该勤劳工作，这没有错。保罗也在帖撒罗尼迦说，懒惰的人不可以吃饭，不能到教会里面，当时很多到教会来混饭来骗取的，懒惰人就要正经做自己的工作。真的很有意思，因为我家后院不是很大，有一片草地，通常我早上也很早起来，有时候我在厨房我做事的时候，天黑的时候没有看到任何的小鸟飞行，可天一亮的时候，哎，就可以看到不同的鸟在草地上吃东西，起码我可以看到好几种，小的、大一点的、各种颜色的、头上有冠的，或是起码好几种。哎，我就看，哎，他们就在那里，我看草地都是一样，可他们吃的时候在找，他们不是闭着眼睛就在那边吃，换句话他们用眼睛，他们也在找什么可以吃，什么不可以吃，而且很有意思的，都是一群一群的。有时候我就这样在那边看，很有意思，它不是单独的，假如有公的话一定有母的在旁边，只要看到有母的话一定有公的。我怎么分呢？我不是学生物，我不是像宝华在动物园里面讲说，起码我的一个解释说，公的通常比较漂亮我不晓得这个对不对，有时候我看到一只公的，哎，旁边好几只母的在那边，哎，有的公的就那颜色我仔细看，紫红色或是红色，那个红色是你说不出来的那种纯正，那美，这在动物里面是这样。我们人也应该，神给我们的智慧，我们殷勤工作，我们不浪费神给我们的资产。我上个礼拜讲到有关善用钱财，讲到奉献十分之一，并不表示我们奉献十分之一之后十分之九你就可以挥霍，十分之九还是按照神给我们的智慧，我们还是要计划，我们还是要安排。所以第一个，信徒和非信徒最大的差别是什么？ 非信徒靠自己，当你靠自己，有一天你靠不了的时候，你也没有机会呼求主拯救你的时候，那就是你的结局。可是信徒天天过的是一个感恩的心，你知道神就是你的帮助，神就是我的福分的来源。下面一点，主耶稣给信徒不同的恩赐，也托付不同的责任。在第十六节的时候，这里说按照个人的才干，第十六节说按照个人的才干能力神赐。所以换句话说，主人给他们的是白白的，是神恩典，是神赐予的，是让我们可以去赚取更多的。神要让我们运用这些才能才干恩赐做什么？做生命的投资。今天我们读的启应文，宣召经文，人生七十，强壮可到八十。换句话说，我们可以赚取的是神给我们的恩赐，我们可以去在生命中赚取神托付给我们的。昨天我来参加这里的安息礼拜，我可以感觉到美国教会这一群人，他们都可以动手的，不是油漆的，是做电工的，很多 handyman。 可是我觉得我们在座的很多是动头脑的，可是我更愿意我们动的头脑是在神的事工上，动的头脑是在教会里面。主耶稣赐给信徒不同的恩赐，恩赐是什么？恩赐是 charisma。 这 charisma 的字源 charis 就是恩典，恩赐恩典都同样一个字源。所以讲到恩赐的时候，我可以事先做一个预告，我们主日学到五月底就会结束，五月底的最后一个礼拜会结束，再过一两个礼拜我们就会持续在周报报告。在五月底的最后一个主日呢的主日学，假如你今天我讲这才干恩赐，我们的本能，神赐给我们的这些恩典，你若不清楚，在五月的最后一个主日，应该是五月二十七号，我们有一个恩赐问卷测试表。以前在母会的时候我们用过，有三十几个问题，这三十几个问题不是你要每个问题要花十分钟去想，那三十几个问题我们要做好几个小时，每个问题大概一分钟不到，你读完之后你就可以填，这是最真实的。填完三十几个之后，准备这调查表的学者就已经弄出来，哎，你的恩赐是属于哪一类的。所以讲你恩赐不清楚的，你不要放弃，五月二十七号，你若是基督徒，你一定要知道神已经把属天恩赐赐给你，赐给我，你怎么样来应用神给的恩赐。那一天是给我们一个起码认识我们应该在什么方面服侍，是神赐给我们的恩赐。所以五月二十七号各位留意，我们应该在五月中五月初我们就会报告，那也是 这一季主日学最后一堂。那平常你若有其他的事没有办法参加，那一堂可能对你今后的服事，今后你在神的家中你愿意怎么样更有效的被神使用，应该是有帮助的。因为这测试表不是我写的，测试表是别人写的，专家写的。测试表也不是第一次我们来在弟兄姐妹做试验的，测试表以前在母会也用过。只要你看重在神在你身上的恩典，你看重你在神里面的地位，你看重今天我是属神的，我愿意神给我的恩典我拿出来用，或是我不知道什么是我的恩赐，一起来我们可以学习。下面信徒服事的心态也决定他侍奉的机会。有时候我觉得好像我们请人侍奉我们是要讨好他，有时候我觉得我们请人侍奉我们还要看他高不高兴。其实侍奉是一个机会，是一个得福的门径。李定武牧师他这样说过，侍奉是什么？侍奉是生命的流露，生命的本质。当我们侍奉的时候，我们里面有什么问题我们都会流露出来。侍奉是生命的流露。什么生命？是那属天生命的流露。你越侍奉你越觉得值得，你越侍奉你越觉得你喜乐坐在神的身上。你若没有你会觉得怎么那么讨厌，怎么那么烦，假如我不做这个事我多好，我多轻松啊。侍奉是生命的流露。所以哥林多前书第三章这样说，建造教会的时候金银也有草木和秸，金银是永存的，草木和秸是暂时会被烧毁的。所以奥古斯丁讲了一句话，地上看到的教会是混杂的一个团体，是麦子和稗子混在一起的。像这种话我不敢随便乱讲，假如说古人圣人敢说教会的团体是一个混杂的团体，是麦子和稗子存在的一个地方，是他发明的吗？其实刚好是主耶稣讲的，让麦子和稗子一起生长。因为在夜间的时候撒旦也就来撒稗子，而主耶稣就让他们一起生长，到时候收割的时候就可以分别出来。所以当我准备的时候我说哦，麦子的稗子都一起生长，刚好。因为我常常参加多家团契，我就喜欢听别人用什么方式来解经。我更欣赏解经的时候用心理感受的话讲。所以我记得不久以前查考以弗所书，以弗所书的第一章就讲到我们所得到的救恩是父神的计划，父神预备，创世以前预备的。我们得的救恩是主耶稣付上自己的生命来成就的。更重要的是我们得救之后圣灵用印记 印在我们身上。所以这印记代表什么？这印记代表这产品是归属神的，是属神的。所以你的心印证我是属神的，这印记给你这样的 assurance。 假如一个人说我有没有得救，我搞不清楚，可能我们要谨慎的思考，因为圣经说圣灵用印记印在属他儿女的身上。所以印记第一个是归属 的保证，拥有权，也是注册的商标。今天我们用现在的话语说，注册的商标。今天你去买东西的时候，你要看这商标是原来制造商标。印记从今天的社会来说，也就是一个认可、认同、同意。比如说建筑师，我们在座很多人自己盖房子嘛，对不对？你盖房子，你到 state 到 city 或是 county 呢 permit 的时候，看什么？他看有没有建筑师的印。他第一个会看，假如没有的话，他叫你回去。他要看你有没有工程师的印。这印代表什么？代表这房子是经过考试认定合格专业人士的 stamp 的印证。这是我们今天用法。这古时用法是牛羊，你家的牛，我家的羊，在他身上有烙印，就属于谁。所以今天你我属于神，我们心中我们一定有把握，我们是属神的，因为圣灵成为我们的印记。所以在这里讲的很重要，就是说这主人对仆人就一句话，忠心良善。忠心很简单，我们对神忠心，神对我们讲是良善。假如你去看英文圣经，用一个字 good， 假如我们做事上级说 good， 换句话说是认可的，你怎么可以得到 good？ 你做事你认真，你忠心，你不是偷鸡摸狗的。就像上个礼拜讲那布衣的管家，虽然他不忠心，他为自己将来打算，将来就是他被 lay off 的时候，哎，他还有工作做。主耶稣说，你这光明之子，难道你不会为永生来预备吗？光明之子，你不会用现今的财富把人带到永存的帐幕里去吗？忠心是我们对神，神对我们说是良善，你的忠心是良善，你的忠心我的忠心，谁知道忠心呢？神知道，神知道我们对神的忠心。所以最后结语，这灯越来越暗，表示要赶快结束。好，还有一点可以讲，因为刚没讲到，主人必要回来。在这段信息里面，简单的比喻里面说，主人必要回来。什么时候主人必要回来？像今天来说，主必要来了。我们上个礼拜的多加，哎，很有意思， 我准备圣经的时候，谁讲什么我都可以把它放在一起。在哥林多书三章一到四节里面就有一个问题，为什么要思念天上的事？假如有人问你为什么要思念天上的事，你从哥罗西书三章一到四节你就可以找到答案。为什么？第一个，因为我们从死里复活；第二，我们的生命藏在基督里面，因为基督在神里面；第三，为什么我们要思念天上的事？因为有一天我们要与他一同显现。这就是说主人必要回来，明白吗？当主显现的时候，我们必要与他显现，就是说主人必要回来。只要他从死里复活，难道他讲的话不能实现吗？从来没有人胜过死亡，唯有基督耶稣胜过死亡。那讲他讲的话，他必定回来。那换句话说，绝对不会落空，主人必要回来。很有意思，我刚刚说哥罗西书之后回去，我再仔细看。你去仔细看中文，有一个字出现三次，我相信刘俊一定很清楚的。有一个字出现三次，什么字啊？一同啊！你注意看，一同什么？一同复活，一同在主里，一同显现。所以换句话说，不是你我的本领，你的复活是你的本领吗？人没有本领的。一同在基督里是你我的作为吗？是你我的功德吗？不是的，是基督的。我们一同显现，你有能力吗？是神的应许，一同显现。所以三个一同都可以成为一篇信息。所以今天我只心里有感动，我在准备的时候，我顺便分享一下。最后结语，属灵的生命的投资是付上加付的原则。因为在这里说，凡有的我还给他，没有连他所有的我都把他都要把他拿走。曾经我在查经班里面，我听过这样，他马太效应，因为这个马太福音出来，我听了之后我吓了一跳，我说主耶稣讲的跟马太效应是千里之别啊，东西之别，天地之别啊。马太效应，假如你去看 Google 的话，马太效应是富人有钱的人更有钱，穷人就更穷，强者就更强，弱者就更弱。他用个比方什么，那有钱的人你娶一个有钱人你更有钱了，你有钱人嫁个有钱人你的财富更多了。这马太效应，就像万达的老板半年前一年前他说，我的小目标是一个亿。我说哦，你的小目标一个亿，那我的大目标是，我都不敢讲一个亿。完全圣经所讲的富上加富，不是马太效应。所以我们要很小心看 internet 任何的解经，这是在我们教会的查经哦，我不是说别的，马太效应完全不是的。那里面用化学的原理说，凡有的还拿走，用化学去解释，当然解释得通啊。可主耶稣在那个时候讲的时候，不是在讲化学，不是讲有机学，是讲了一个属神的一个祝福。神给你多少，
你用的话，你就更多得的。神给你，你不用，你什么都没有。最简单的一个原则，我刚一直在讲，比喻是什么？比喻不是一个哲理，比喻是不是把你搞得团团转？比喻是一清二楚，一说就明。为什么不明？是心里蒙上油。最后我们用这个经文来结束，我们一起来读，就因为凡有的，好吗？一起来。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好，这也就是今天这个比喻的一个结语。我为什么选到31节呢？因为这个比喻讲到主人要再回来嘛。假如我再停在30节的话，好像没有结束。所以我今天的读经就读到31节。当人子在荣耀里面同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那是神审判的时候。这审判对基督徒来说，就是哥林多后书5章里面的基督台前的审判，不是白色大宝座的审判，是基督台前的审判。那基督台前的审判呢，在原来希腊文就用一个 bima 这个字，这 bima 这个字就是在希腊那个时候有任何的竞赛结束之后，来到这个 bima 这个讲台，不 bima 这个台来领奖，就是这个意思，不是死活的审判，是领奖的审判 bima。 所以我就用这句话，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虽然你用比喻简单就地取材浅白易明的这样一个生活当时来教导天国的奥秘，天国的真理，今天我们来读这些主你的比喻的教导，也让我们从中有所学习。让我们有恩赐，我们就用在神的国度里面，用在神你自己的使命里面，使我们得的更多是为神而得。让我们不用在神的国度里面，什么我们都会失去。这是你自己的话语，求主你赐福在座每一位听到的，让我们耳朵听到可以晓得，让我们眼睛看到可以明了。这是你给我们的应许，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现在是欢迎新朋友时间。今天有一位新朋友在我们当中，英文名字叫 Joseph 乔，能不能请你站起来介绍一下？
嘿，大家好，我叫 Joseph 乔。我也不说是什么危言耸听之类的，我之前遇到的其他的一些事情，所以讲我今天才和Joseph来大家认识一下，然后。我就想，怎么说呢？没听上帝的福音吧，对吧？我呢，我今天更爽的，因为我参加了云南省大学，所以想，我现在也是大学生，所以但是有一段时间还是去那个水，是吧？OK。
OK OK 好，欢迎来参加我们。其他还有没有新的朋友或者弟兄在我们当中？好，欢迎大家参加我们今天的组织崇拜。接下去是感恩代祷事项，在这布丁上面都有哈，一个是有几个事情，一个同传道他的父亲在4月10号清晨，在缅甸，归回天家，他服侍的，他的96岁，所以感谢神啊，求神也保守同传道他们一家。还有黄小刚，他的姊妹的父亲，在上个主日也在中国，离世也回到天家，所以求神也保守他们一家。刚才林伯金姊妹的大侄子现在在医院里面，我们求神也保守他今后的康复。还有接下去特别事项是我们这个周末青少年有一个就是 retreat 夏令营，所以我们讲员是 Dan Barber 跟师母 Liz 师母，所以我们求神保守这些青少年和他们在山上的这个 special retreat 还来回的路途，求神亲自看顾。我们在这个月底，4月28号、29号，我们教会也有一个特别的那个宣传年会，是在从4月28号晚上开始到4月29号，然后4月27号的教会团契就取消，就请大家预留时间在4月28号，参加4月28号、4月29号的宣道年会，请到的讲员是黄家生牧师，他曾经到我们教会来过。所以我们今天崇拜完以后，在4:45也会这个也开始那个诗班，也会也开始训练，也是为了给在那个圣道年会上面献诗，它有两首说是已经唱过的，所以也希望诗班的弟兄姐妹们留下来，在4:45开始练诗。其他就没有其他起立，我们唱。
赐福你，保护你，愿耶和华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请坐，默祷之后散会，欢迎每位留下，交一听友茶点。